勇士兴起，
罗文辉声演福斯特，
林涛声演肯特。
如果神被问到有多少次他听到我们说爸爸爸爸我要什么，那么神的回答将会是怎样的呢？欢迎来到勇士兴起，我们是肯特达西和福斯特博人。今天我们来看雅各书第四章第二节具有挑战性的经文。经文说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。我们向神求的还不够吗？我们能求什么呢？谁能向神祈求呢？我们来讨论这些重要的问题。诶，肯特啊，雅各书说呢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，是我们求的还不够吗？
让我从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一下啊。斯科特和乔伊斯他们是新婚夫妇，虽然他们努力的按着金钱的优先次序生活，但是每月工资到月底呢剩下了很少。乔伊斯想买一台钢琴，斯科特呢就省吃俭用，在婚前储蓄，想要创业，为房子支付首付，还要还贷款。所以呢他们认为钢琴呢是奢侈品。有一次他们去探望乔伊斯的家人，斯科特在楼上进行宁静时刻，乔伊斯正在楼下弹奏钢琴呢。斯科特感到他真的很享受啊。那个时候斯科特才知道啊，自己很喜欢听到他弹的钢琴。斯科特开始想，也许我应该用家里的积蓄买一台钢琴了吧。但神有别的想法，当斯科特阅读圣经和默想的时候，他注意到雅各书四章二节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。他的圣经有互相参照的经文，引述约翰福音16章24节，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在随后的两个月里，斯科特每天都在暗暗的祈祷，求神给乔伊斯一台他真正喜欢的钢琴。大约两个星期之后，奇迹开始出现了。首先一位大学的朋友来访，还了200美元给斯科特。那是他早已经忘记的一些旧欠款了。斯科特建议把钱装在信封里。不久之后呢，一对年长的基督徒夫妇带他们去吃晚饭，并给了他们200美元，还说这是神的指示。斯科特也决定把这笔钱呢先放在信封里。乔伊斯开始起了疑心，所以呢斯科特告诉他，他在宁静时刻里呢是怎么样被挑战，为钢琴祈祷。所以现在他们都祈求神给他们钢琴。一个月之后，乔伊斯收到了一些钱作为生日礼物，而斯科特就因为完成了一项工作而获得了奖金。现在呢他们有850元的钢琴基金了，很棒啊。但不幸的是，一台钢琴它的售价超过850美元啊。有一天斯科特和乔伊斯听到有一家人要搬家了，必须卖掉他们的钢琴。正好这台钢琴呢几乎呢没有用过啊。你猜一猜这个钢琴多少钱？
是850美元。
对了，正好850美元。神赐给他们一台钢琴。这一切都始于斯科特和他与神度过的宁静时刻。
哇，这是个很精彩的见证，真的是神的供应啊。
是啊。
我相信呢很多人都可以讲啊，神怎样赐福给自己或者是赐福给身边的人，但是如果这都是真的，那为什么我们不求更多呢？而且这是不是意味着啊，神呢会在我们想要的时候就给我们任何想要的东西呢？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像对待圣诞老人一样的对待神呢，只是给呀给呀这样子是不行的。但是当雅各他写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的时候呢，他似乎是在说我们有相反的问题，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向神求呢？
那我想首先是谁可以求呢？答案是基督徒可以求啊。
对呀、啊。
雅各写信给那些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，我们这些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牺牲，相信他的身体从坟墓里复活，又承认我们将一生跟随耶稣的人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
嗯，
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证实了这一点、啊、
嗯哼，
他写道，你看父亲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一节也说，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
那么作为基督徒，为什么我们不求神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所有需要呢？
但有两大原因、
哦、
首先有些人不知道我们可以求，我们可能认为神太忙了，或者是我们需要的太微不足道了。
嗯嗯嗯。
但是作为基督徒，我们需要正确的看待神与我们的关系。使徒保罗写道，你既为儿子，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，呼叫阿巴父。
嗯，
阿巴这个词的意思是父亲，更直接的说是爸爸。
嗯，
这就是那些接受耶稣基督为主的人与神之间的关系。所以我们可以求，也不必害怕求什么。
嗯，
希伯来书四章十五和十六节说，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
对，
所以我们可以带着我们的请求坦然无惧地来到天父面前，并且圣经说他关心这些请求。彼得前书五章七节说道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
嗯，
如果我们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，就可以大胆的为我们的需要向神祈求。
嗯，
因为我们是他的子女，而且因为他像慈父一样关心我们。
但是我们不向神求的第二个原因又是什么呢？
第二个原因是我们不相信神会回应我们的祈祷，我们就有点像带儿子去见耶稣医治的父亲。
嗯，
耶稣问他，你相信我吗？父亲说，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我认为父亲的恳求说出了我们的心声。
嗯，
但还有另一个原因，是因为我们过去曾向神祈求，而他显然没有回答，或者是没有按照我们的想要的方式回答。我们祈求某人得医治，但是他却死了。我们为叛逆的儿女祈求，但他们的行为更加恶劣了。我们为一份工作祈求，为养家糊口，但祷告落空了。
嗯，
也许作为年轻人，我们祈求家暴会停止，但并没有。我相信每个听众朋友都经历过神回应祷告，但是我们也经历过他没有回应祈祷的情况。
嗯，
至少在我们看来他没有回应，但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呢？我们必须祈求和信靠神，跟随主的脚踪。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祈祷，他祈求自己不必上十字架，但慈爱的天父的回答是否定的，耶稣必须上十字架。
嗯，
这就是重点。就算耶稣的祷告没有蒙应允，他仍然相信神，我们也必须祈求和信靠神。
但是这一点不容易啊，对吧？
是啊是啊，就像对耶稣也是这样的。
是啊，神有他的很大的一个画面， 有时候呢，以我们想要的方式回应我们的祷告，并不是最好的。诶，神没有回应我们的祷告，还有其他原因吗？
是的，有啊。雅各书四章二节，经文这么说，你们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不求，作为开始。却以你们求也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结束。这节经文说的是，神可能不会回应我们的祈祷，原因跟我们不是孩子要什么就给什么一样，那样对我们不好啊。让我们专注于神想要什么，专注于他的旨意。
对啊，那既然圣经鼓励我们祷告祈求，那么我们应该为什么事情去祈求呢？
那腓立比书四章六和七节给了我们答案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
肯特啊，请你简单的回顾今天的讨论。
首先，那些以耶稣基督为主的人可以祈求，至于说到为什么我们不祈求，还有为什么神可能不回应我们的祷告啊？我们知道自己可以为任何事情祷告，但每天与神在一起的宁静时刻，让我们专注于为那些能荣耀神的事情祷告。
感谢你收听《勇士兴起》。今天呢，我们探讨的是弟兄为什么不祷告。这个节目的材料来自朗尼伯格的书《勇士兴起》第六讲，愿神塑造你，成为他赐予你的样子。